首先我介绍一下自己，我名字叫刘平哈，一个普通的姊妹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神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多，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一样的爱，充充足足的爱。神是一个医治我们全人的神，他是一个恢复我们全人的神，他首先从灵里面来拯救我们，使我们的灵更新，成为那个心灵，成为我们有一颗信心，有一个神那样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然后他再来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更新我们的魂哈，最后他要让我们在的身体里面真是尝到那个天国的权柄，体会到神完成的那个全备的工作在我们身肉体上的彰显。我信主已经快30年了，1993年5月份信主的，那受洗的29年到如今。那如果说要讲故事的话，那会讲太长时间，我也没有办法哈。大概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下，就是分几大块吧哈。一个是我奇妙的蒙恩得救，和被差遣。然后第二个是我在旷野路上的挣扎和绝望。第三个是神在重新在灵里的更新我，蒙到更大的祝福跟恩典哈。那我想就先说我这个得救。我在大陆的时候，我读的是厦门大学哈，那个时候在厦门大学读了本科生研究生。大学的生活感觉也蛮快乐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需要去忧虑的哈。跟别人没两样的，我也是就是一到周末就去跳舞啊，去玩啊，就过得根本就很开心。80年代90年初厦门其实是有教会的，但是都是不公开的，就是地下的这种，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。那我又不是那种感觉让人可以好发展的对象哈，所以我根本也就没有听到过所谓的福音哈，耶稣这个名字听到过，只知道一个十字架，其他一无所知。那就在这样的日子里，后来我毕业在厦门工作了一两年，遇到一些蛮大的打击跟挫折哈，主要是在情感方面的，然后找工作啊这方面，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找工作是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那我是从贵州来的，我父母是那个支援三线，当时从北京航天部被分配到遵义哈，贵州遵义最偏远的山区山洞里去。所以我们的生活一直是很艰苦，然后我母亲一直教导我们说，你要好好学习，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学习，考出去那样的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蛮刻苦努力的，然后考出来，但是最后的分配结果还是要说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。那我们家也没有关系，也没有人脉哈，在当地，所以呢，后来我就决定没有服从分配，自己留在了厦门，在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，在那边开始有一些私人的，就是台湾的公司，我就在那个里面工作，那是一个蛮艰难的。然后呢，更主要是我在情感上遭受比较大的打击哈，让我对这个人间的爱有一种绝对的失望跟幻想破灭的那种阶段哈。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读琼瑶小说哈，对于爱情的理想这种幻想是一种很不切实际的白马王子似的。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都到好像连宿舍都知道住处也找不知道没有着落，工作也没着落，情感又很失败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绝望哈。我想这是神说的，在我们心里面其实神早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。那个时候我就有一天晚上，我就在这个宿舍里面哈，我是寄住在别人的宿舍，我已经毕业了，寄住在宿舍里。你知道在大学里面我们没有私人空间，8个人住一个宿舍，那我们的私人空间就是我们的蚊帐哈，蚊帐放下来这就是你的空间。然后我就在这个蚊帐里，我跪在床上，我当时非常的痛苦，然后我就发出呼求，我说天哪，神哪，如果真的是有你的话，求你救救我吧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了。就那样的 很简短简单那个呼求，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祷告这些词我都不懂，但是我只知道我从内心发出了那个呐喊跟呼求，然后事情也就过去了。我并没有说马上第二天就跑去教会或者怎么样，都没有。后来神就带领我来了美国，我来美国也是蛮艰难的，我考试考的其实并不好，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奖学金，就是在工作上认识的一个老板，他替我担保的，我就来到了美国。所以来到美国的时候我非常拮据，我身上带着的钱只够一个学期的学费。那个时候你知道在国内大家都很穷，尤其是像我爸妈这种在贵州遵义干革命30年的这样的老同志，家里真的没有积蓄，他们几乎是搜刮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我带出来，让我来交一个学期的学费，我记得就是3000块钱。然后在明尼苏达第一次来就到了明尼苏达，那边还是蛮贵的，因为我要交外州学费嘛，3000块钱已经交完，就剩下1000多块钱，1000出头作为我一学期的生活费。所以当时就是其实是蛮艰难的，然后我的盼望是这个学期以后，这个因为老师说这个冬季就会有人毕业，然后我就可以去当 teaching assistant， 就存着这个盼望熬着哈。就是我租的房子是租在人家房子里面的一间特别小的 closet， 大一点点，然后甚至比现在的 closet 都小的一个房间，200块一个月，我已经很满足。结果当学期快结束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工作不好找，那个学生不愿意毕业，他不想毕业，他要再继续读一个学期，所以我的位置又泡汤了，就没有资助，那我又没有办法再交任何的学费了，我钱就用完了，口袋里只剩200美元哈，然后我就前途茫茫，我不知道我该往哪里去，只能走，我因为我没有办法继续读。后来就因为我有同学在德州在奥斯汀这边上学，我就说先投靠你吧，他就说你到德州来试试看啊，也有个同学就告诉我说你去纽约先去打工，先黑着去打工，打工赚够了学费以后再接着读。我考虑了一下，我还是来到了德州。我当时就买了一张 Greyhound 的车票，还是同学帮我买的一张 Greyhound 车票，就从明尼苏达一直坐车一路下来36个小时，坐到了德州 Austin。 然后那个学期呢就是正好是寒假嘛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那个同学就告诉我说你就我把这些教授的电话都告诉你，这边有两个学校，一个就是 UT Austin， 还有一个就是边上有一个学校叫以前叫做 Southwest， 现在叫做 Texas State， 就离奥斯汀可能40多分钟50分钟左右的路程，他说你可以去试试看。所以呢我就基本上就在查这些教授的名字，我学化学的，然后呢我就一个个打电话问他们要不要收学生这样的，然后我也试着去打工。那个时候我身体比较瘦小，我每次去叫打工人家见面的时候人家都不要我，就没有任何机会让我打工。后来真的是有一个教授就收了我，就在那 Southwest 那个教授他就收了我，他就让我去做他的 research assistant 啊，我说好吧，我做这个做研究和帮助他一块做研究，那我已经很开心了。那个时候虽然钱不多，但是我已经非常开心，因为有着落了嘛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这校园里去晃的时候，广告板在上面就会有贴一些消息哈，然后就有一个我就看到一个消息说要招 roommate， 我们两个人要住一个卧房，那我很愿意啊，那我就打个电话去，当时那个女孩就跟我说啊，可以可以，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回台湾了，因为是放假嘛，她说呢钥匙在哪里哪里，你可以自己先进去，然后我就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面，就是公寓里面，其实很孤单。那个学校它是个走读学校，平时不是很多人住在那儿的，一般到了周末大家都各自回家，冷冷清清，就我一个人住在那儿，很寂寞哈。后来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，那个时候没有 cell phone 哈，你们知道那都是很古老的哈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打过来的， 他姓郑哈，他就先自我介绍一下，他说你叫刘平，我说是的，我呢姓郑，我在这边的 Fort Worth， 就是在德州的 Fort Worth 工作，最近呢回了一趟国，回厦门去探亲，然后就碰到了你认识的一个人，他就跟我讲起了你的情况，然后就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了我，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，我说哦，那谢谢，然后他就邀请我说，你现在放假没有事情对吧？我说是，他说我邀请你周末到我们家来一趟，我当时可能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，因为我对这个人真的是不认识，我居然说好啊，我到你们家来，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很穷的，车是根本没有的，所以呢我就说那我买一张 Greyhound 车票到你那儿去，灰狗骑车的车票，8个小时的车哈，从那边一直开那 Greyhound 车站到处停，到了 Fort Worth， 他来接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6点钟了，他就把我接回去，他家有好像有2个非常比较小年龄比较小的小孩，那太太也在，他们是台湾人哈，他并没有给我招待说哎呀我们出去吃一顿哈，或者是怎么样的给我招待，他其实就很简单的做了一个米粉汤还是炒米粉这类的东西，吃饭以后他就坐下来跟我聊，让我诉说我的情况，那我那个时候因为憋得太久了哈，加上我人生中有太多的挫折太多的不顺哈，我好像打开闸我就关不了那样的，我就一直在说我是多么的难，我是多么的不顺，我是多么的呀一大堆的吐槽哈，一直讲，他就什么都没有说，他就一直坐在边上听，他还没有跟我传福音，最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为什么我会那么不顺，我说我跟别人一样的努力啊，我也不觉得我很笨啊很坏啊，我也没比别人坏啊，为什么我就会遭遇这么多的不顺利，这么多的在我生命中的那种难处哈？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刘平啊，你很聪明，你也努力，你也不比别人坏，但是你的生命中缺乏神的祝福。他就这么说了一句话，然后他就说洗洗睡吧哈，那个时候已经九点多了。当时我听到这句话以后，我觉得这句话就像刀子一样插到我的心里面。哎呀，我心里面那个痛，然后我就上去洗澡。洗澡的时候，我眼泪就一直的流。我好像就突然醒悟过来，开启了说我的生命中，他说的对。就是缺少了这么一个东西，缺少了神的祝福。哭完了，哭了很久，我就去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就是礼拜天了，他就说我们去教会，结果带我去的是个美国教会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刚刚从中国来哈，英文极差，虽然我读了很多年的英文，但是那个年代哈，80年代英文的环境是非常差的，我们读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能读能写，那口语是很差，听力也很差，而且读的是英，读的是英文的英哈，所以这个美音对我来讲更就是好像不像英语一样，牧师讲什么我是一句都没听懂。但是呢，我当我迈进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是上面有四班在唱诗哈，我就坐下来，整个给我当时的一种气氛就是我一走入这个教会，我就被一种非常温暖安宁的那个氛围给环绕着，就是包围了我，然后我坐在那边，虽然我一句都听不懂他唱什么我也听不懂，但是我坐在那边，我整个人就好像绝对的放松，非常的平静，非常的平安，就好像到了家，坐在家里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沙发椅子或者角落里面，那种感受非常的安宁。然后聚会就结束了，然后我其实啥也没听到，我什么都听不懂。结束的时候，他就拉着一些美国弟兄姐妹说为我祷告， 他们就围成一圈拉着手为我祷告，我也听不懂，但是我只听到一句话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求神安排我前面的道路，引领我今后的道路，然后他就送我上 Greyhound 这个车就回来了。当时后来他就送了一本圣经哈，他是一册一册的小册子的圣经，新约。那我的 visit 就是这么短暂，又坐了很长时间的车就回来。到时候以后，我就打开圣经，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在里面加了一张100块钱的现金，我心里非常感动啊，因为我真的跟他不认识，他跟我没有关系。后来我跟他联系，其实并没有很多了。再过了一个礼拜就开学了哈，开学以后我的 roommate 就回来，那圣经放在我的桌子上。我没有去读，因为我读了几句我读不懂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读啊，我就是读不懂，我也就放在那儿。但是有一天他看到我桌上的圣经，他就问我说，你是基督徒吗？我说我不是基督徒。他说那你想信吗？我说我不知道哎，但是我还是蛮感兴趣的。他就说那我带你去团契。他原来在奥斯汀 UT 奥斯汀读书，后来转个专业转 computer science， 你知道那个时候那几年 computer science 是非常火的哈。.com 这个泡沫破灭之前很火，到我们学校读 computer science， 但是他所有的朋友他的关系他的教会都是在 UT 奥斯汀，因为呢现在呢他就是我带你去，所以每到周末的时候他就礼拜五下午我们俩就出发就去 Austin 台湾学生的团契哈，我现在很感恩是台湾的弟兄姐妹领我查经啊，年轻人的很多活动啊，我在那边就慢慢开始听到了圣经他的讲的东西，就对我的吸引力非常非常的大，我开始非常渴慕神的话语。我常常是他们在玩啊干什么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拉着一个姊妹，因为我觉得她懂得比较多，我常常会说你跟我再讲讲圣经嘛，哎，我昨天读了这个，我有这个问题，帮我解答一下。我在这种状态，那个时候我也不懂，你知道他当时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神说饥渴慕义的必得饱足，所以你必得饱足啊，我心里听得很开心哈。就这样子我一直被这个圣经的话语所感动吸引，但是我其实还不知道该怎么信主或者怎么样。后来有个机会他们就带我去了一个大陆学生的团契，就从中国来的学生的团契，大陆学生就很多了哈。那个时候有一个段弟兄哈，我从 Houston 去 Austin 办团契，每两个礼拜一次，然后他每次去的时候就带上一大堆的中国菜哈，自己做的大锅饭中国菜一堆，然后他还有他的这个小舅子，他太太的这个弟弟，他们夫妇也在 UT 读书，那个时候开设团契，然后他们就带我去了这个团契。我在那边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就发现段弟兄讲的非常契合我里面的这个需求，我觉得他讲的真的太对了，他所说的人的问题啊，罪的问题，我们的需求的问题，每句都说到我的心里面。每次他们唱歌，我记得用一个小小的白本的诗歌啊，他们唱歌，野地的花，如露可慕溪水，真平安，哎呀，这些歌唱起来就对我来讲就好像天音一样的，那么的感动。我每次在那个团契里的时候，饭虽然好吃，但是我更被吸引的是那个时间。每次我都说，你怎么还没讲就已经结束了吗？都还没有讲够吗？你怎么就已经结束了呢？我非常的渴慕。过了几次以后段弟兄就会常常呼召你们愿意信主的就举手啊。哎呀，我那个时候每次都是心里面砰砰砰砰的跳，那个心都快跳出来了。但是我就是，哎呀，你知道中国人就是这样，死不举手，我就是不举手。那我但是我里面就是那种这种感动，那个催促啊非常的大，我就死不举手。但是呢，我知道我其实相信了，所以他们一直不知道我相信了。后来是在还是在这个台湾学生团契的时候，一次他们说，哎，我们再过两个礼拜有人要受洗了哈，他们问我你要不要受洗， 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要受洗。我听到福音到信主还是蛮快的，我是92年秋天来的美国，93年的5月份我就受洗了。我还是住在 Southwest 的学校里面啊，一个人挺孤单的，那边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中国人，就是我的 roommate 而已。一到了周末呢，大家都没人啊，整个校园全部空，那就我一个人住在那儿。但是我真的就再也没有感到过孤单，我再也没有感到过孤单，我特别的喜乐，特别的满足。那个时候我肯定是没有车的哈，我一直是走路买菜呀、啊，提 grocery 回家去上学这样的。但是我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太幸福了，开心，非常开心。我好像觉得感受到了，我觉得天从来没有这么蓝过，花从来那么没有那么漂亮过，好像我眼睛上有一层膜被脱落的那种感觉，非常的喜乐。然后我就开始经历神跟我说话。走在马路上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树，我说哎，这个树好漂亮。阿神就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，我造这个树木是为了悦你的眼目啊。我当时心里真是无比的开心。一个人在实验室，我是做化学的嘛，实验室中午自然是带饭了啊，空空荡荡的一座楼，我就一边读圣经一边吃饭，然后完了我就一个人大声在实验室唱歌啊，过得真的是虽然很简单很拮据的生活，但是我非常的开心。我那个时候带了一本圣经，一本小小的圣经，是团契发的，然后小小的圣经，那时候眼睛也好，没问题可以看，这是我随身带的一本圣经，到哪儿我这个包里一直是带着这本圣经，到哪儿我都可以坐下来看。虽然你说我看懂了多少我不知道，哎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看懂多少，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看。我也不会去背圣经哈，因为我记性也不好，我就是看一个月看过去。大概到了年底的时候，就期末考试的时候挺累的，后来我说哎呀，12月份天气又很不好，天气很压抑，哎，我就是不想读书了，我说出去走走。我就跟一个同学说，我们出去走走吧，我们出去玩吧。他说那好啊，去哪里呢？我说我听说这边有一个地方叫 Lost Maple， 就是失去的枫叶哈，不是很远离我们这儿，大概两个小时的路程吧。他说好吧，那因为我没有车嘛，我就搭他车，他就带我去。然后出去的时候天还是阴阴沉沉的哈，那我就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今天出来玩，求你给我一个好天气，让我能够开心哈。然后我们出发不久，大概半个小时以后，就开始天气晴朗，阳光开始照射下来，哎呀，我心情就很开心。然后那一路的风景都非常的好，我就话很多，一边走过的时候我就一直注意到一个景色，就是有些树木非常的高大葱郁，哎呀，枝条伸展，非常的美丽。但是过一段走一段呢，又会看到一棵树，一个小矮树在中间那个地方枯枯干干，矮矮小小，这个景色就不断的在我面前重复。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我就不断的跟他说，你看这棵树这么矮，为什么那么枯干，这棵树怎么那么漂亮那么高，不自觉的在重复的说这个话。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一个秘密，对我来说当时一个秘密，我就说啊，我知道了，原来那个大树旁边有水，所有的这个大树边上，那么美丽的树边上都有水源。那个时候神的突然就跟我说话了，他就说你呀，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啊。我当时我真的是我知道这是神跟我说话啊，我的眼泪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往下流啊。如果说起初的爱哈，我觉得这个是我起初的爱，是我跟神起初的爱，我遇见他的那个爱。到了公园以后，你知道这十二月份哪有什么枫叶啊，早就落得光光的，对吧，根本就是这些枯树。但是在我眼前所有这些枯树都是美丽的景象。我那个时候我们是照的是胶卷，还没有手机嘛，用胶卷照的，照了整整一卷。我到这儿以后我觉得漂亮， 到那儿也觉得漂亮，就是心情会特别好。走了五六个小时的山路哈，从来没有走过那么长时间，
都不觉得累。
反正现在我再把照片翻出来，其实都是些枯树哈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象。但是因为我的里面有美丽，所以我看什么都美丽。第二天其实就趴下来，因为走了那么长时间路，这个腿都没法再抬起来了。这个是在我信主不久以后真正遇见这样神的亲自的碰撞哈，在我人生中留下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啊。这个经历是我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会非常感恩的一个时刻，也可以说是在我以后很多的难处里面，很多的艰难里面能够让我走下去的那一个时刻。在那段时间其实大家都好像知道我们跟神有一段蜜月期那种感觉哈，蜜月期那种感觉就是跟神有非常亲近的关系。神也常常借着圣经跟我说话。有一次因为我一个人常常一个人在家嘛，其实你就有很多的时候有些情感上的 bother 我的一些想到过去的一些痛苦的时候没有地方走啊， roommate 就住在我的边上嘛，那我就会去厕所里面把厕所门关上，我就跪在地上跟神说，就把我的痛苦把我的难受把我的所有的东西跟他说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成为我跟神之间最亲密的一段时间，他神常常也借着话来安慰我。当我后来看到我自己哎呀好糟糕的时候，我的过去其实满了污秽满了污点的时候，我就说神啊我太脏了，我实在是太丑了。然后主就跟我说，他说我的心腹你全然圣洁毫无瑕疵。哇，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啊！我说我怎么可能全然圣洁毫无瑕疵，我不明白，但是我还是被他的这种温柔跟爱所震撼到。我居然在我的神面前是他的心腹，而且是全然圣洁毫无瑕疵。我不懂，但是我感受到他的爱。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是认为我很幸福，我一直认为，我也经常跟我们一起信主的一些朋友啊，后来我们在那个在段弟兄的团契，在90年代初有一批的人一起信主的，我们成为现在都还是有联系的好朋友。我常常跟他们分享，哎呀神跟我说什么啦，然后神怎么带领，就是给我让我感受到什么，他们也都觉得很受鼓舞哈。我自己当时的感受也是，我是神最爱的那个，我是神最偏心爱的那个。哎，我觉得我这个我是神偏爱我，我就是其实心里觉得挺美滋滋，然后呢还觉得不太公平，说哎为什么神这么偏爱我哈，我这种感觉。